南海北跨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在周一下午的5:10准时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很高兴又能和李进一起来聊车了哈，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那么今天其实李进又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啊，有汽车行业的新闻啊，也有最新出台的最新推出市场的几款电动车哈，都挺值得关注的。那么在正式开始这些内容之前呢，丁月想插播一个啊，相信是会对大家理财方面非常有帮助的一个讲座活动啊，就是在接下来5月27号，那我们希望之声呢是邀请了林颖华高端理财规划团队啊，为大家举办一个专题的免费讲座，主题呢是金融震荡下的财富规划新策略。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啊，最近这个金融方面市场确实是非常的动荡，大家都会想说怎么样更好的合理配置自己的资产啊。那么在这次讲座上呢，这个资深的高端规划专家、理财规划专家林颖华，还有呢Tony 李以及法学博士律师周刘啊，他们三位将联合起来为我们讲解怎么样通过信托的灵活运用实现税务最小化、资产最大化，以及呢在新税改下退休金税改带给我们严重的这些税务问题该怎么解决哈。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请您不要错过，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发短信报名415-408-1216 415-408-1216。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讲座啊，它是会在 Burlingame 啊1633 Old Bay Shore Highway Suite 280，这是一个面对面的讲座，所以机会非常难得。您可以把您亲身所遇到的一些状况，直接跟这些理财专家和律师们做一个沟通哈，相信可以非常切实的帮到您的一些需要啊。再说一遍，讲座时间5月21号周日下午2点，地点在 Burlingame。您只要发短信给我们415-408-1216 415-408-1216，我们会把更详细的一些地址和安排回复给您。好，那么这就是在节目开始前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希望能够帮到有需要的朋友哈。那接下来就有请李进啊，最近我们看到很有趣的一个新闻啊，就是非常知名的一个制造固态电池的公司居然出包了啊，被一个博主给揭露说他居然是在骗局，这是真的吗？到底是他到底是骗还是没骗呢？
丁月，实际上呢，我看到这个新闻也是，就说有感而发哈。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也多次跟听众朋友哈谈到，现在很多公司啊，就是在拼命的研发所谓的固态电池。咱们上周还讲，就是中国有一个固态电池公司呢，和汽车电动车公司合作，可能今年夏天它就有可能推出这个产品。我当时看了一下，哇，我说这两间公司我看起来都好像不是很著名啊，至少不是榜上有名的。那我就很奇怪，他怎么可能拿到这个固态电池的优先的采用使用权啊，这个其实很不简单了。
是啊，
假如我是一个固态公司的这个电池公司老板也好，股东也好，那我肯定是，假如我真的有这个产品，我肯定得找像通用汽车公司啊、福特啊、特斯拉啊、宝马、奔驰，对不对？让他们来试用我的产品。
是啊。
但是呢，就很奇怪哈，就是当时我们讲的两间公司，那都没有名字，没有什么知名度的。然后呢，我就看到另外一则报道，就是说呢，这个 QuantumScape 这个公司啊，其实我们也多次报道过，也
是
不断的在跟踪。QuantumScape 是一间公司，还有一个叫 Solid Power。前一段时间都，两家公司呢都还上市，当然他们那种上市不是因为你有产品进入量产，而是通过那种叫什么，
借壳上市吗？
借壳上市，对，这个中文哈。好，那长期以来呢，这个 QuantumScape 它的号召力就是，首先，他们是大众啊，在那儿投资啊，大众
哦
，Volkswagen，、
okay.
你想 Volkswagen 那就是几乎跟丰田、福特、通用，
对
不对？
就好像他有大佬撑腰，对吧？
对，
嗯。
那但是呢，刚刚看到的新闻呢，就是说 QuantumScape 呢， 透露他们在电池的生产这个这一环呢，过不了关。
怎么过不了关呢？是产品质量不过关，还是说技术不行呢？
对方并没有透露啊，就是反正就是不行吧。哦、不管是技术不行，还是产品不行，还是生产的能力不行、
嗯。
那说该公司呢正在计划找，就是说 InstaLimit 汽车用的电池，你想看这种高温、炎热、湿度、寒冷，这个比起你手机来讲差很多，对不对？
对
呀，这个公司现在正据报道呢，正在计划去找这个消费者电子领域，找客户啊、，consumer electronics。
哦。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想，要达到汽车级别的这种电池的，这个产量呢，或者这个技术过关呢，可能还需要比他们原来想象的更长的时间。
是，哎，说到这儿，李进，您要不要给我们补充个知识点呢？这个固态电池它这个技术难度到底有多大？它如果突破了的话，给我们的生活和消费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哈？
这个，我首先啊，我得先承认一下，我也不是电池专家，但是呢，咱们也都报道过多次啊，就是说现在你像比如说像特斯拉的这个电池啊。用的采用的电池和这个通用 Chevrolet 以前我们报道过哈 ，Chevrolet 的那个 Bolt 那个电池是 LG 生产的，对不对？
对。
通用汽车公司后来召回了 Every Car 所有生产的，就是已经在市场卖出去的，全都把那个电池换了。据说这个 cost 已经是几十亿美金啊，当然九成呢就是韩国 LG， 吞了。
哦、OK，
对，那
被他给吞并了，
就是说不是吞了，我说吞了就是 you eat up the cost， 因为你想，那么多辆车，20多亿好像是这个成本呢、要更换这个电池啊，对不对？那就是说呢，通用汽车公司说这是你的问题啊，这是你 LG 的问题，所以呢，就这个更换电池的这个成本，对不起，LG 你来出这个。我就说好记吞，
哦、OK，
吞了这个
，OK，
好，那当然特斯拉也有它的电池的问题，至少在早期，对不对？我们曾经都报道过，但是最近，假如不是特斯拉这个就是撞车，它的电池还就说最近也没有什么这种起火的，这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说，锂电池会起火，这是一个最大的风险。固态电池呢，他就说我。解决了这个锂电池起火的问题，因为什么呢？现在大家所用的这种锂电池，它里面的那个电解质哈、都是液态的，有点像浆糊吧，比浆糊还稀一点还是怎么样？
是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拿一个钉子，就是夸一下把这个钉子砸穿这个一个锂电池，说不定它马上就起火。
是很危险。
哎。所以呢，就是所有的这些电动车公司呢，它都就是要，把这个整个一个电池堆，这个电池 pack， 把它很好的保护起来，哎，这样。但是即便这样，你假如在严重撞车的时候也都很难哈。
对啊，
但是呢
也是还会起火。
对，那固态电池，就是说我没有这种像那个江湖，像粥、小米粥那种电解液啊，不是全固态化的。
OK。
所以呢，它不会有这种就是那种电解液会短路起火燃烧。他们看到这些视频上就是说，你把一个钉子就是直接砸进去这个固态电池，啥事儿都没有。
就更安全，对吧？
更安全。但是呢，它不单指安全，要说安全的话呢，像特斯拉和其他好几家。电动车公司他们现在开始采用中国大陆宁德科技啊 CATL 和 BYD 生产的叫做磷酸铁锂电池。
上期您讲过。
哎，上期咱们讲过啊，就是说它的电池的性能稍微低一点。没有传统的这种叫这个什么cobalt, nickel cobalt manganese 那种锂电。那个性能那么高，他说我同样这个电池，我的电容量可能要低10%到15%。
OK。
但是呢，我这个电池非常安全，它不会着火。
是是。
哎，就说呢，不会着火，并不说你一定要用固态电池哈、啊。但是固态电池还有个好处，就是说，他说这个好处是号称的好处，就是所有这些做研发的，他就说这个未来我们要成功之后，这个固态电池的容量 power capacity 是你普通的锂电池的双倍。
哦，这个就厉害了，
这就厉害了，对不对？
嗯哼，
哎，而且充电的时间快，
哦
，half the time， 你想，
哇，
这个简直是，他们叫形容这个固态电池呢是 holy grail 圣杯呀、啊。
哦，是啊，哪家汽车公司能掌握这个技术或者用上这个电池，那就肯定是领先的哈。哎，但是您说他们是号称有这样的一个效能哈，那也就是说实际，它能不能达到固态电池，咱们还没见着影呢，是吗？
对，现在所谓说见到影的，也都是可能是 sample quantity 哈，或者是甚至 sample 都没有。很难说，你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咱们报道过著名的这个吸尘器公司英国的 Dyson，
嗯哼 ，Dyson，
他们也有这个雄心壮志啊，进入这个电动车领域，而且他们连 prototype 那个车都造出来了。
哦，是吗？
而且对，而且 Dyson 还买了一间公司叫 Shakti 3，
嗯，
这是一个原来 Michigan 大学的一位印度人，他这个女教授啊，他当时很有名，在这个这种电池领域啊，然后呢 ，Dyson 就直接把这间公司买了，可能花了几十个 million、上百个 million 多少，但是呢，长话短说 ，Dyson 后来花了几乎10亿啊，还是多少，10到20亿，然后就宣布呢，他们终止了那个这个他们的电动车的这个项目
，OK，
而且呢，他就说我们。所购买的这个 Shakti 3，它所有的这些 patent 等等等等等，可以说是一分不值。
哇，好吧，
啊、就说他就这间公司完全 give up 啊。
好，那现在这个这个叫什么 QuantumScape 对吧？那这间公司怎么回事呢？
啊、
也是一文不值吗？
这间公司呢，虽然没有说到一文不值，但是呢，我刚刚看到这个消息啊，就是说它的。这个股票啊，突然间呢，就是也不是突然间吧，就是最近是从它上市炒到最高的时候，132块钱一股，
哦，
现在是6块钱一股，
哇，
还有一个做空公司啊，就是还特别的，就是说说这间公司怎么不行，
OK。
你还记得另外一间公司啊，就是我们讲那个氢燃料，这个叫 Nikola， 他做这个氢燃料电池卡车的那个大拖头，不是也给做空公司，就是
被唱衰了哈。而且当时好像他也很离谱，做个卡车，然后他的那个是展示的视频拍的感觉挺虎虎生威的哈，但是其实是假的，对吗？假造视频，
对，所以呢，这间公司呢，它上周四，收盘是6.03美元哈，比它那个131块，在2020年12月达到的，那简直是已经全跌破底了。但是，我就还看到在网上，比如说像那个 Shakti， 他的那个就是女总裁啊，他的 founder， 那时候还有一张照片，你可以看到那个奥巴马总统跟他合照啊。因为当时奥巴马 administration 投资了不少这新能源，其实 Tesla 也是奥巴马当时投资的一部分。
OK。
而当然特斯拉的就是把这个当时联邦的这个贷款哈，
还上了哈。
对，连什么连 principal 带 interest。
连本带利哈。
连本带利，而且他是早一点还，他说我这公司越来越值钱呢，我要。赶快把它还了，不然的话我还得给这个利息啊什么不划算。
OK， 好
呀，加上，
在这儿我可能得打断一下李进哈，也因为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候了。那对于这个QuantumScape 啊，曾经一度风光无两啊，就是那个股价那么高，最近怎么了？到底是哪儿被人家看出破绽了？它是真的不行，还是怎么回事哈？等一下回来再请李进补充跟我们说明一下。同时呢，还有两款最新的电动车哈，会请李进跟大家介绍。我们马上回来。
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金。
那么在接下来聊车之前啊，丁月要再介绍一位新的嘉宾哈。今天不光是李进，我们又另外请来了一位汽车方面的，也可以说是专家了哈，就是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的老板麦克啊。那美湾车专业车辆事务所呢，是一个可以服务全方位，又经营汽车、摩托车维修保养、保险寄卖买卖、租车拖车，包括 SMAC 检测哈，甚至还提供车辆相关法规咨询的资讯，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车辆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啊，所以很欢迎麦克做客我们的节目。
哎，麦克你好。
Hello， 是你们好。
刚才我们就是在谈这个固态电池哈，其实我上一次麦克做客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本来我们也打算聊这个话题哈，所以看看麦克有什么想要加入我们讨论的哈，随时可以加入。那就看两位专家吧。李进，您先开头，刚才您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接着刚刚的咱们那个谈话内容哈，所以呢，就是说，当然，QuantumScape 这间公司哈，它呢就是其实在它之前，还有很多间电池的这些公司啊，刚刚我们讲的 Shakti 3啊，还有个在那时候在麻省，波士顿有个叫 EA123 的，也是很出名。然后那多了，还有 Exide、Ener One 什么等等等，这些电池公司呢，几乎是，可以那么说哈，就是咱们报道跟踪报道过的这些初创电池公司，好像成功的我还想不起来有哪家。
好像听起来都很厉害啊，宣称啊、都能做多么多么强的固态电池，但是我们都没看到实物，是不是？
对。就说，而且这些公司呢，不是就是破产，然后就是或者给人家买了，但是呢，即便他被人买了之后哈，他的所谓的就是号称的这些技术，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好哈。所以呢，我就是很有意思，你还记得咱们湾区有一个大骗子公司是血液检测公司。
哦，对，对对对，这个硅谷第一女骗子嘛，
对，
她连前国务卿啊什么这些，就是反正大大小小的创投大佬都被她骗了一个遍哈。前几天才开庭啊，在我们这儿，对，但是对您讲的这个，像是这个固态电池，不管怎么样，它是一个新技术嘛，对吧？大家还是很期待它出来的，不过哈，您说那个做空公司对吧？空头公司做空它，那相当于这些掌握资本的人，他们不会说轻而易举的啊，把我的钱压在一些叫做捕风捉影的事情上。所以，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啊、想要做空它？就是说这个固态电池哈，尤其是这个 QuantumScape， 它到底差在哪儿呢？
这个呢？其实我只是看到相关的报道啊，其实这个做空公司有点像另外那个做空公司把 Nikola 那个电动拖头做空啊，就是它实际上那时候你还记得有很多做空公司在那里就是想做空特斯拉嘛，对不对？还好马斯克呢能够挺得住这些做空公司的做空啊。但是呢，这个 QuantumScape， 它是被一家著名的做空公司叫 Scorpion Capital， 蝎子资本，发布了报告，他说这间公司呢就是一个大骗子，而且，他的这个比起他的这个欺诈水平啊，他说这个 Theranos 只算是个小妹妹，然后这个 Scorpion Capital 的做空的报告一出来呢，当天这个。QuantumScape 股价就下跌了15%哈，但是呢，它到底是不是骗子？我觉得有几个咱们可以就是看一看啊。就是首先，固态公司不是固态电池，这个绝对是，你看，不管是哪一家做固态电池的，绝对都是说充电快，比你现在的电池省一半的时间，而且呢，电池密度大，就是同一块电池，我可以有 double 这个容量哈 ，energy。所以呢，就是说。有点像是这种，你可以说是 one is too good to be true， 那你就小心一点哈。但是呢，连 Microsoft Bill Gates 都投资了，大众也投资了，那你还怕什么？咱们也就投资嘛，对不对？哎，但是呢，我看到也有些这个网友就说，大众投资，他投资几百万、上千万，对他来讲是九牛一毛啊，对不对？
对。
但是你和我这种散户投资的话，那可能被人家割韭菜了。
是。那对于这个话题，麦克，你有什么看法？
哦，问我吗？
对呀、
啊。
我刚刚听到您那边有声音传过来，我想，哎，是不是您有什么想跟我们一起讨论的？
哦，没有，我是想说刚刚在讨论电池，那就顺便一提，因为今天我刚刚有听到那个师傅讲固态电池，其实我们把它细分一下，它其实是两个世代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其实之前我们现在所谓的电动车的锂电池，它的电解质是液态状的，就是听说有石墨烯之类 的。对，这种因为它是一种强酸作为它的电解质，所以呢，当撞击或者说高压的时候，会容易产生火烧或是爆炸。那固态电池其实是把这个电解质从液态变成固态，就是薄膜化。那以前一直没有成功，是因为固态的跟固态在互相接触的时候，它的接触面积不会到最大化，不像液态可以 100% 包覆，但是固态化了以后，它就没有办法 100%。那现在就等于说，这个固态电池最近发展到就是它用钠和锂做成薄膜，像玻璃薄膜状，然后又把它变成拿来做固态的电解质。那它已经可以做到97%的接触面积了，但是好处是就不再需要强酸在里面，所以就危险性降低之外，最可怕的是它的体积使用只需要原来的四分之一。所以换句话说，一样的空间放电池的话，固态电池它可以放原来液态电池的四倍，所以它的使用量更大之外，还有一个很强的地方就是它充电时间缩短很久，然后它能够使用的那个储存的能源会是传统锂电池的四倍。所以我想应该这个部分才是现在最主要，是谁能够拿下这个技术，这个道理大都会，但是这个技术，美国现在是在走最新的，是用铁跟硫，铁和硫化物，就是所谓什么铁锈电池，可能有些人有听过。那日本他们现在在走的是铝酸电池，它用铝这个元素来做它的固化电解质，那就是最后看谁做成功。因为你仔细去看铁跟硫跟铝。这些能源在地球上都不缺席，而且非常便宜。那锂是稀土，它的成本非常非常高，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固态电池，不是说固态电池比液态电池好，而是说它是电池的进展革命的下一个阶段了。它会把人类带到全电动化，因为充电不再需要时间，17分钟它就可以充满电了，然后它的能量是原来锂电池的四倍。所以等于说，我现在在期待谁是第一个能够成功的做出来，在市场上贩售的话，那将来就很有可能15年之内，你在加州就是新车销售量85%都是电动车了。现在电动车不会那么快取代汽油引擎，是因为电池的技术还没有进阶。电动车是1899年就有了，法国人发明的，可是到现在100多年了。还没有成为主流，只是因为电池的技术人类没有突破。好，就到这边，不能再讲，再讲人家觉得我要骂你。
Yeah, 谢谢麦克。
啊，谢谢麦克的分享。
你看，就像刚刚麦克讲的这种，就是说，是什么都好，你知道，绝对这个固态电池是好的，远景是绚丽的。
是。
问题就是说，谁能够做出来？
没错，就像现在刚才李进你讲的啊，这个 QuantumScape 公司，它是 QuantumScape 还是 QuantumScam， 它到底是骗子还是真的有技术啊？这个咱们就再继续观察吧。但不管怎么样，这个趋势就是这样的啊。 啊，技术的发展的方向也是这样的。我还想到了你刚刚谈到就是那个血检公司的哈，那个被称为女版乔布斯的，他一直到上庭了，他都嘴非常的硬，他都不觉得他是在骗人，他说我他真的坚信他能做出来，他只是暂时没做出来为止。
是，
所以就是可能这些创业家们也好或者怎么样，他们就是真的心怀这个远大的目标哈，不管他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但就让我们期待吧。未来这个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上市哈，改变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电动车行业的格局哈。但是作为投资人，我想大家眼睛要擦亮一点，就是他如果这真没有这个技术的话，咱们的钱不能随随便便的扔进去哈。好 ，OK， 那咱们这个固态电池就先聊到这儿吧。接下来李进啊，我看也给我们准备了两款哈，可以说是现在最新推出的电动车，一款是起亚的。啊，另外一款是 Lexus 的啊，那先来说说起亚的这款吧，有什么样的看点？
好，我在说起亚之前，还有一个小的花边新闻呢。
嗯，
我觉得一定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前一段时间马斯克他这个 Twitter 啊，他不是买了 Twitter 嘛，对不对？所以都已经简直是被炒的已经很什么，但是呢，我刚看到一个激光雷达公司 Lumina。
哦。Okay.
这间公司呢，28岁的这个他的创办人哈，28岁小青年啊，
嗯，
刚刚宣布收购了著名的福布斯商业杂志的母公司福布斯全球媒体控股公司的82%的股份。
哦，怎么做到的？他这么有钱呢、啊，有实力啊？
那他这间公司呢，至少有产品哈、啊，至少有产品，但是呢，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降低成本，提高产量，然后呢，也有几间公司呢都宣布就是开始试用这个 Lumina， 它的这个激光雷达的，这个产品，但是呢，这位创办人啊，他也是 CEO 了，对不对？首席执行官，那他自己呢，这间公司哈、啊，他是价值呢是21亿美元，然后他自己。的这个身价呢，据说大概达10几亿美元，16亿，他是花了8亿美元 ，$800 million， 买了这个控股80% 啊 ，majority stake， so， 所以很有意思，而且他自己呢，他说我呢不会来真正去 run 这间公司，我会作为这个 chief visionary officer， 我是这个愿景者，
哦、oh. ，OK，
就是呀。
他就看好他了，先买了他再说，是吧？
哎，他说对，我会请专业的这个管理人士去管理这间公司，但是我会在背后啊，就是kind of 主导这个未来的这个方向，哎，
嗯 ，OK，
那这是一点。然后第二呢，法国总统刚刚跟特斯拉会面啊，他们探讨了这个，哎，大家一想，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跟特斯拉见面谈什么东西呢？哎，这个。那就很多人就开始有想法了，对不对？说不定你看德国都已经有一个特斯拉的这个超级工厂 ，What about France 是不是可以呢？哎，这个咱们就，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先跟听众朋友 update 一下。好
，OK， 反正如果它的厂开的越多哈，它这个各方面的生产能力啊，这个成本呢、啊、都能管控的好，我们以后买的车越来越便宜，我想这个对消费者来说是我们想要的哈。但不管怎么样吧，咱们就请李进呢帮我们来密切关注着哈。现在刚好又到了我们休息的时候了，马上回来，赶快给大家讲讲车。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今天我们除了李进这位汽车专家之外，还请来另外一位专家，也是汽车专家，就是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的老板麦克啊。那美湾专业车辆事务所可以说是可以提供跟车所有相关的一站式服务哈，不光是这个经营汽车、摩托车维修保养、保险寄卖、租车，甚至连车辆相关的法规咨询和资讯都可以帮到我们哈。
没错。
所以今天很高兴把麦克请来，那么这也是个难得的机会， 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尽情的打电话上来，我们直接请教麦克或者是李进哈，两位专家都在这里可以帮到您。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李进。
好。我们在等听众朋友电话的时候啊，我们再强调一下 ，Mac 呢，他不单只是对这次汽车维修保养啊，他其实在多方面，包括这个汽车的保险、汽车的这个寄卖、买卖、租车、拖车 ，Smart，you name it，Mac 都可以，帮助您回答这个问题哈。好，那我在下面呢，很快就介绍两款这个电动车哈，上一次没讲完，就是2023年起亚的这个 EV6 哈 ，EV6
是
这个你说哎，这个 model name 叫 EV6 很有意思哎，这个车有什么好处呢？首先呢，它起亚呢提供三种动力哈，三种动力 three powertrain， 那
哪三种？
就是说第一个呢就是假如你想跑得远的话呢，你就选择后轮驱动的，就是一个马达后轮驱动，它呢。充满一次电可以走310英里哦，310，这个相当不错，310英里。哎，假如比如说丁月，你想要一点这个 all wheel drive 四轮驱动的，对不对？你可以选择双马达的四轮驱动的这款，那这个 EPA 的续航力呢就稍微差一点，都有282英里哈，282。
嗯哼。
假如你还想把这个，就是说我不单只要这个四轮驱动，而还要我可以跟人家飙车的，那你可以选择 GT， 这个是二，那续航力呢又少一点，因为要电嘛，对不对？你这一踩下去，对不对？想跑得快点，那就吃电就耗电就多一点，那就252英里也不错。
嗯 ，OK， 人都追求速度和激情了，他还哪在乎续航力了？开得快就好了，是吧？
没错，呀，而且这款车呢，它起亚呢，我觉得是在韩国车里面，他自己的那个 chief 好像是 design engineer designer，
是
或者叫 design officer 啊，他是很有那种欧化的这种设计的，这种什么
这个设计的外观是欧洲式的吗？还是怎么样？
对，欧式的这种因素啊在里面，所以呢，
流线型
啊等等，里面的这个内部的这个装潢也都是做的相当漂亮。那、
okay.
这架车呢，起价呢是50000块钱，最低配的。
OK，
然后呢呀，你稍微这个 performance 高一点的话呢，就变成54000了，所以它是。一级一级的往上啊，记得在60000以下你可以享受联邦的退税，但是大前提呢，是电池和车子必须有足够的这个百分比啊 ，contents 是 made in USA， 好像韩国的这个 EV6 呢，可能只能拿到一半，因为它那个电池可能还是在韩国生产，至少目前还是在韩国。
Okay.好的，好的，基本上听李进的介绍，大家对这款车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了哈。那不知道麦克对 EV6 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哦，当然了，其实我向来不是很关心韩国品牌的车，但是 EV6 出来的时候确实吸引我的注意，因为刚刚李师傅有讲到它的 GT 版本，那个其实是让人最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因为除了刚刚他说 EV6 GT。续航力比较少，但是它的 performance 很强，但是都没有人在问说它这个换算成汽油引擎只有225匹马力，可是它0到100的加速只需要3.5秒，其实连 Porsche、法拉利都不一定做得到，
这么强啊！
对，就真的、啊，它那时候我说让我引起很大的好奇是它的那个充电速度440瓦，440伏特快速充电。然后它的续航力其实如果是在天气热的地方的话可以跑到500公里以上。那最可怕的是它的0到100加速只需要3.5秒。这个就让很多对电动车没有兴趣的人突然眼睛一亮。
是啊，就好像说花个50000多块就能享受法拉利一样的加速度了，是这个概念吗？
没有，五万多块不是 GT 了。
哦，五万多块不是 GT，
那样多点儿。
那没关系，哪怕是十万也行啊。那个法拉利可不是这么容易就驾驭的，对吧？OK， 好，那现在这款车有没有闹车荒啊？容不容易买呀、啊？
现在我麦克可能对这个知道的更清楚，但是我想呢，从今年开始哈，很多车行它的那个车辆的供应哈、啊，已经比去年好很多。
嗯 ，OK， 不像去年真的是要买个车太难了哈。那这是一款哈起亚，那还有另外一款 Lexus， 它也有一个最新的电动车，对不对？
哎，
是 RZ450E。
对，其实很多听众朋友都对这个日本的丰田哈，就是说你们为什么这个电动车迟迟都出不来呢？而且丰田的那个叫 BZ4X 那架车出了之后，你还记得那个轮子都掉了嘛？就说保着，所以它还要 recall， 就是 stop sale。但是呢，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同一个底盘，其实就像比如说 Camry， 它的底盘呢又可以用来做 Camry， 又可以用来做Lexus 的那个 ES 350啊、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它这个 RZ450E 呢，其实用同一个底盘，但是它比丰田的那款 BZ4X 的话呢，它是有几点，就是说我觉得特别是喜欢 Lexus 的听众朋友啊会喜欢的。第一，就是它里面的这个装潢绝对比丰田要高一两个档次，这是毫无疑问的哈。
嗯、
第二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双马达呢。它的那个马达的那个马力哈、啊，比丰田的那个要好，为什么呢？丰田那个它四轮驱动的那个就是每一个马达呢就是80千瓦，80kW， 但是呢，这个 Lexus 它前边的那个马达呢功率 double 到150kW， 这个所以呢这架车呢，就像刚刚 Mac 说这个 EV6 啊加速比较好，这个虽然没有到3点几秒，但是它呢0到60呢。可以5秒，所以相当不错、
哦、
相当不错。而且呢我觉得他这架车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嗯、就是我觉得特斯拉这架车都做不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天窗啊，全景天窗，你知道你大太阳晒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你想遮着它、
嗯、对，
前日本车呢我觉得他有一个那个遮光的那个板一拉出来，对不对？哎，
对，
他现在做的比这个还好，它是怎么样，你摁一个电钮，然后它那个玻璃呢就乳化了，就变成那个 opaque， 就达到遮光的这个效果、
哦、
哎，我觉得这个做的不错。
是，我怎么感觉这个技术以前用在那个浴室的门上啊，就是你一乳化了它就看不清里面了。
对，但是这个乳化，
对，因为我是个外行啊，我只是听您这么介绍有点熟悉。
对，它是电控的乳化、
哦、
对，它是电控的乳化、
哦 okay、
就是说我不需要它乳化的时候，比如说太阳下山或者在早晨的时候哈、啊，我可以哎在头顶上一片这个蓝天白云，我都看得非常清楚。但是到中午开车的时候呢，那我一摁这个电钮，它就可以 block 啊大部分的一些紫外线呐、啊、这个太阳光啊等等。所以这是他做的，我觉得相当不错。
嗯 ，OK， 好。那么对于 Lexus RZ 四五零 E 啊，麦克您有了解吗？对这款车您怎么看？有推荐吗？
哦，谢谢，又到我了。然后呢，这部车其实也是很有特色，因为其实刚刚那个 EV6 所讲它的加速让人很压抑，但是呢 Lexus 毕竟它是日系的这个品牌里面还是算比较高档的车，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在于它的售价。其实我们一直在讲车子的这个电能够跑多久或是加速可以多快，可是我现在补充一个重点是，刚刚我们讲的 Lexus RZ 450E 这部车的入门款车价才49000块。
嗯
，OK， 所以等于说以现在市场上的 Lexus 汽油引擎的车都比这个要贵。
是啊，
所以换句话说，在价钱上面来讲，这个会让人非常压抑，因为电动车市场49000块的价钱，当然你加配备可能要5万多一点，但是说你买到的是 Lexus 的电动车，然后它的配备还有它的那个操控触控萤幕都已经是那个大概第四代了，所以等于说以价钱的效益比来讲的话，这个是我会 如果有人问说你赞不赞成买，我会赞成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你付出的金钱最少可以买到的 Lexus 电动车。
嗯，
所以我觉得这是可以，当然它的性能各方面充电也都很好，那只是说它的特色是在于它的要价，它的定价非常的低，比 Tesla 还便宜。
嗯，
好，
对，比较亲民就是。
对，很少你会看到 Lexus 它竟然，因为 Lexus 现在全部都涨价了，只有这部车出来的价钱竟然这么亲民，还蛮让人蛮讶异的。
嗯，那看它性能有没有打折扣呢？
其实 Lexus 应该没有什么好批评的，就是它绝对不是那个最疯狂的那个车，
是，
但是它一定是最 reliable，
是，
然后又不会租很廉价。
嗯，好，今天非常谢谢麦克做客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都非常 enjoy 听两位专家的介绍哈，还没有再打电话。那如果您有任何关于车相关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线下哈直接联络麦克哈，或者到他的美湾车辆事务所哈去解决您有关于车的一些问题。好，谢谢麦克。麦克的这个美湾车辆事务所呢，可以说一下地址是在北圣河西四街啊，电话要不麦克您留一个给我们，方便我们的听众找您。
好，650-759-5951。
好，
650-759-5951。好，谢谢 Mike，
谢谢，
谢谢你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